华五千年，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新戏疾归宋。金国皇帝袁颜亮为了达成他统一天下的伟大志愿，不惜竭尽全国人力物力，在正隆六年，即是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，公元1161年农历九月，亲自率领600,000大军攻伐南宋。最初顺利攻占了淮河以南、长江以北的绝大部分城邑，但是在11月初渡江进攻长江南岸的军事据点彩石的时候，被南宋大臣余允文指挥彩石的守军击败，退守扬州，金兵士气大为削弱。同时袁颜亮的堂弟割王袁颜雍已经在辽阳称帝，而且得到辽东、河北各地的官民支持，消息传到军队里面，金兵无心作战，袁颜亮可以说已经众叛亲离，但是他依然催逼士兵准备进攻镇江。结果在11月28日扬州发生兵变，金兵杀死袁颜亮，撤退返回本国，于是结束了袁颜亮的13年暴政，亦都停止了对南宋的军事威胁。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，发生了一段插曲，而这件事是与著名的文学家辛弃疾有关的。在袁颜亮准备攻伐南宋的时候，金国官府向全国百姓增加赋税，粮食、布匹、铜钱、柴薪等等不在话下，甚至要民间缴纳牛筋、皮革、造箭的羽毛等等，有不少地方的百姓被迫屠杀耕牛应付官府。正隆五年秋天，袁颜亮又下令全国女真、黑丹和系人的壮丁由20岁到50岁都需要应征从军，没几耐又规定渤海人和汉人壮丁亦都需要应征入伍，等候挑选，称为签军。所有被挑选入伍的新兵必须自备衣服、马鞍、弓箭、刀枪、米粮和其他生活用品，同时又向全国各地征收马匹，或者按比例分担买马的价钱。马匹征集之后，又规定州县政府拨地放牧，这些马匹损害了不少农田和禾稼。此外，袁颜亮又下令征收城市居民五年间加税，亦都即是房产税。凡此种种，大军未出发已经令到民怨沸腾，有些地方有人聚众起兵抗金。最先有一个叫耶律撒八的黑丹人，在辽东一带召集了几万徒众，侵扰辽东的城邑，声称光复林王府。而河北、山东一带亦都有汉人陆续聚众起兵，例如善州人杜辉、大名府人王有直、密州人赵开、泗州人夏至、陈州人陈亨祖、顺昌府人孟俊、邓州人李鸿等等。史书记载，几年之间，潼关以东、淮水以北奋起抗金者不可胜数。袁颜亮对这些民间的骚动没办法集中力量扫荡，任由他们蔓延，一心以为消灭南宋之后乱世就会平息。当时山东济南府有一个叫做耿京的人，为了袁颜亮的暴政愤愤不平。
岂有此理，真是岂有此理。
耿大哥，又有什么人激怒你？
铁枪，昨天又有一个女真谋客率领几十个士兵入村搜查，一阵又说手撞钉，一阵又说查兵器，最后拉走了十几只猪和牛，又捉了几百只鸡鸭，抢了几担米麦，还拉了村长两个仔去签军，你说是不是岂有此理啊？
女真人真是太可恨，我们汉人究竟欠了他们什么？他们逼得我们这么惨。
不就是了。唉，铁枪，听闻说女真皇帝要出兵征伐江南，要生擒大宋绍兴皇帝一统天下，我们只不过一群蚁民，当然要替他卖命了。
女真人真是贪得无厌，他们已经侵占了我们大宋半壁江山，今日又要将大宋皇帝赶尽杀绝，还要我们中原的汉人出钱出力，简直是无赖，简直是可恨。
直情是了，这几年来增收租税已经令到老百姓民穷财尽，最近又要签壮丁征战马，不知道到几时才有安乐日子过咯。
耿大哥，如果要有安乐日子，除非杀尽女真人。
咩话？杀尽女真人？
冇错。小弟在济南城听见有人说，近来辽东地方有一些黑丹人起兵作反，河北一带亦都有人聚众起事。
哦，
看来女真人灭亡是迟早的事。
哦，真的有这样的事？
没错。在宣和年间，宋江曾经在济南附近招聚兵马，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号，称霸一方。
嗯，
耿大哥，我们何尝不可以试一次？
没错，招兵买马，替天行道。
我们可以先杀死几个女真士兵，振奋一下人心，自然会有人追随。如果女真官兵追究，我们可以退入内毛山，女真人一定不敢入山搜查。
好，一如依计行事。
耿大哥，有一个少年秀才率领几十人在山寨外面求见。
咩话？有一个秀才求见？
他自称姓申，叫做希疾，是历城县人士。他说一心一意来投靠耿大哥。
申希疾，他说想投靠我？嘿，好好，请他入来，请他入来。
遵命。
晚生申希疾参见耿大哥。
啊，申秀才，免礼免礼。
启禀耿大哥，晚生是济南府历城县人，祖父申赞原本是大宋官吏，后来被迫出仕老巢，做过宿州、海州知州，眼见胡虏欺凌我哋汉人，心有不忍，辞官之后劝勉我哋兄弟自切国仇，切勿见利忘义。
哦，原来申秀才是官宦世家，失敬失敬。
两年前，晚生跟随祖父前去燕京，眼见老主为了一己之欲奢侈荒淫，令到百姓怨恨，最近又为了征伐江南苛捐暴敛，中原百姓已经忍无可忍了。
是是的，
晚生为了完成先祖遗志，所以召集了2000位义士，准备与金老决一死战。
好，志气可嘉。
但是势孤力弱，自问难与金老争锋，后来闻得耿大哥在内毛山结寨抗金，所以决意率领部属来投靠。
啊，申秀才希望投靠我耿京啊？嘿，不过这样，这里山寨狭窄， 而且我哋都系粗人。
耿大哥严重啦，大哥高举替天行道其次，当然有容人之量。况且为咗报国仇，仲点敢嫌弃山寨简陋呢？
冇错，系啦，秀才，你读过兵法未啊？
曾经读过。
咁就好啦，秀才，我手下有个和尚叫做二端，几日前偷咗我嘅印信下山，佢一定系向金老报告我哋山寨嘅虚实定啦。
耿大哥，二端呢个人我识得佢，佢既然口硬无耻、甘心事敌，大哥请放心，三日之内，晚生一定将佢嘅头颅献俾大哥。
啊，好，好啊！好，新秀才，你果然割咗秃颅二端嘅首级嚟，真系做得好。
二端卖友求荣，死有余辜。
新秀才，你真不愧系我哋嘅好兄弟啊！
多谢大哥赞赏。
新兄弟，你认为我哋以后应该点打算啊？
启禀耿大哥，我哋既然系抗金嘅义军，就唔可以长期匿藏喺山寨。我哋应该趁住金主出兵南征，各地州县防守虚弱，尽快光复几个州县，然后至可以有所作为。
啱，你讲得啱。铁枪，
在，
你认为点啊？
大哥，攻占几处州县当然系好，但系我哋只有一两万人，恐怕力量未够。
咁啊，
启禀耿大哥，近来山东、河北各地都有豪杰起兵抗金，总数有二三十万，我哋应该同佢哋联络，互相呼应。咁样我哋就唔会势孤力弱啦。
系噃，
冇错。兖州有个土豪叫做张安国，同我交情非常好。佢手下有几千人，我哋不妨同佢联络，先攻入兖州城，再图发展。
好，咁我哋攻入兖州城，再图发展。为我哋顺利攻入兖州城，干杯！
干杯！
今次攻入兖州城，张大哥居功至伟。
岂敢岂敢，全靠耿大哥领导有方。
大家都有功劳，我敬大家一杯。
嚟，
成嘅，成嘅。系啦，我哋下一步应该点做？
各位，我哋义军虽然光复兖州，但是仍然被金佬包围，我们要脱离困境就必须另寻出路。
另寻出路？
怎样另寻出路？
我们必须得到大宋的援手，然后才可以有所作为。
大宋怎会帮我们啊？
我们应该立即派人去江南，求大宋皇帝赏赐我们官爵。这样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号召各地百姓抗金。
官爵啊？
兖州地方是唐朝天平军节度使的地界，我们可以派人请求大宋皇帝册封耿大哥做天平节度使， 咁其他兄弟自然可以得到官职啦。
好啊，我哋有官做，诶、哎，真系好啊。
嗯，新兄弟嘅主意的确唔错，但系咁噃，由兖州去江南，一定要经过扬州。金主正在率领几十万大军住喺扬州，我哋派人去江南太危险啦。
系喎、啊，
末将贾瑞愿意假扮商人前往江南请求朝廷拆封。
哦、啊，贾兄弟，你肯冒险？
冇错，为咗我哋可以名正言顺消灭金佬，我愿意冒险渡江。
好，贾兄弟，咁你带几位可靠嘅兄弟去江南啦，一切要小心。
末将遵命。耿大哥，贾瑞是一个粗人，假如大宋的宰相公卿召见他，他怎识应对
啊？咁啊，
在下认为新秀才学识过人，可以陪贾瑞去江南。
万生岂敢推辞？
新秀才，我们来到扬州城，见到城内城外的金兵都十分紧张，而且营房里面又经常有嘈吵声音，究竟发生什么事呢？
贾将军，我已经打听过了，原来自从金主在彩石战败之后退到来扬州，士兵就不想再打仗，希望早日班师，但是金主和宰相李通都执意继续出征，所以士兵鼓噪。
唉，听闻国王已经在辽阳称帝，金国大乱恐怕是无可避免的了，
所以我们要尽快渡江向大宋求助。
没错，趁金兵混乱尽快渡江。耿大哥，有好消息啊！
有好消息，是不是大宋皇帝已经拆封了我们啊？
不是，贾瑞身气疾，他们还未有音讯。
哦，
不过南方有消息传到，扬州兵变已经将分军杀了。什
么话？分军袁颜亮被杀？
是啊，南征的将士已经陆续班师，中原各地的官府已经贴出告示，拥戴大定皇帝了。耿大哥，大定皇帝已经颁布圣旨，赦免最终起兵的乱民，凡是改过归顺的贼首可以赏赐官爵，执迷不悟者必受诛戮。
咁同我哋有咩干连啊？
我哋占据咗兖州城几个月，如果唔悔改就是死罪嚟嘅。
将兄，我哋起兵抗金是为了解救万民，有何罪之有啊？况且我们已经派了人去江南请封了。
笑话
啊！
耿京，我张安国不可以陪你死的。
咩话？
你看，我已经领了大金山东路的公民， 是奉命诛杀你这个逆贼的。
你作反？你反叛大宋？
哼，我杀了你可以名正言顺做大金的名官，使乜稀罕南朝的官职啊？入嚟，
铁枪，铁枪，
李铁枪已经被我杀了，而家轮到你了。
你，
耿大哥被张安国杀了？
是啊，张安国为了贪图金老的官职杀了耿大哥。
岂有此理，我们千辛万苦去到江南，得到绍兴皇帝召见，亲自任命耿大哥做天平节度使，节制京东河北忠义军马，怎知我们回到海州竟然惊闻噩耗。
那怎算好呢？
我们在中原已经再无立足之地了。贾将军，我们要为大哥报仇，先回去兖州杀了奸贼张安国，然后再投奔江南。
好，我们决意追随新先生回归大宋。
辛弃疾、贾瑞、王世龙、马全福等人在绍兴32年闰二月由海州飞驰返回兖州，趁张安国未有戒备将他生擒，然后押去南宋首都临安府斩首示众。自此之后，辛弃疾等人留在南宋，当时辛弃疾只有23岁。宋朝称这一类人做归正人。由于辛弃疾胆识过人又才学出众，他结识了不少公卿大臣和学者名士，例如余允文、张俊、范成大、陈康伯、周必大、陆游、洪適、李涂、杨万里等等。辛弃疾投奔南宋的第二年，福建崇安县人朱熹奉召去临安，因此同辛弃疾结交。这些人年纪都大过辛弃疾，但是由于辛弃疾年少成名，就成为他们的平辈朋友，经常有诗词唱和的。
中华五千年之辛弃疾归宋，是由卢浩荣、陈炳球、李在堂、林有荣、周志强、刘超文、翟耀辉这么多位联合播演的。